九节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，因为这里讲到救恩。那么写诗的人说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那荣耀住在地上，不要忘记最后这个这件事情成就，乃是当我们主道成肉身的时候。所以主道成肉身，结果呢，就完成了救恩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，到底在整个完成救恩的过程里面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第十节，当意思就是说，当荣耀住在我们地上的时候，第十节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然后下面说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矛盾，那就是若不是主的救恩，慈爱和诚实是不可能相遇，公义和平安是不可能相亲。那么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十一节说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所以很明显这两句话是平行的，一个从地而生，一个从天而生，一个从天而现。所以一个讲的诚实，一个讲的公义。所以诚实就是公义，公义就是诚实。在天上的是公义，在地上的是诚实。在神来说他讲的公义，那么在我们来说那就是诚实。所以一面是公义从天而现，另一面呢，诚实从地而生。那么这里讲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那意思就是说慈爱和公义彼此相遇。那么慈爱跟公义怎么可能相遇呢？是不可能的，它根本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。但是因着荣耀住在地上，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完成救恩的时候，你看救恩最奇妙的地方，那么就是这里有一个矛盾的故事。这里的矛盾故事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十字架上，慈爱和公义终于相遇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奥秘，或者说这就是救恩的奥秘。那么论到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一面要注意记得神的公义，另一面要记得神的慈爱。就着神的慈爱来说，他要拯救我们；就着他的公义来说，他要审判我们。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神是有原则的神，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烂好人，他不是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的神是个烂好人，没有，我们的神是爱，是不错，他爱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不错，但那个爱是有原则的爱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如果只要谁有原则，你看见没，谁有公义的一面，那如果是公义的一面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如果神讲公义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神爱我们，神的确爱我们，那个爱不要忘记，那个爱不是糊涂的爱，那个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，那个爱最后是在十字架上完全平衡的一个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很好的事情，我们以为做了许多的好事，但是你看见这里没有十字架的伤痕。许多时候连我们急功好义，就是你弟兄说过的，我们都得要向主认罪，因为人的肉体里面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。那不要忘记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，当神爱我们的时候，那个爱是有原则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爱的背后有公义。那不止如此，在他公义的背后有慈爱。那么什么时候主一面满足了他的公义，一面满足了他的慈爱，那么弟兄姊妹， 这两样东西是不可能相容的，可以说几乎是相反的，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爱我们，没有疑问的，他的确爱我们，他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但他恨我们的罪。所以做母亲的，他的确爱他的女儿，但他爱女儿身上的跳蚤，女儿身上的虱子，他恨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就要为女儿解决一个，所以为他找到解决之道。所以十字架呢，乃是给人带来解决之道。就着神的公义来讲，就着神的爱来讲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什么情形底下，一面神能满足他的爱，另一面又能满足他的公义呢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很，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我们好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第一节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一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你看这里，如果我没有错的，约翰福音就这一次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在别的地方讲的法利赛人，但真的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也许那我如果没有记错，这是应该是仅有的一次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是旧约读圣经的人，文士是圣经学者，而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，那么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人用石头，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那么在这里很清楚，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说这话乃叫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说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么你不是救主吗？你不是心中仁慈吗？你不是宣告说你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？那这里有一个失丧的人，你寻找他，现在你没有寻找他，现在人送到你的面前，你一面寻找，你应该要拯救。那么怎么你说用石头把他打死呢？当然不能。那如果说主耶稣说好了，你就赦免他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按照律法来讲，你看按照神的公义来讲，那么天有天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你按着律法是一定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难题，那个难题就是公义和慈爱不能两全。如果今天就着公义来说，这个女子一定要被石头打死，但是就是慈爱来说，就是主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当然要救这个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做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在这里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头带着行淫的妇人来到他们的，所以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。当我们的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很自然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墙壁上的字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个但以理书墙壁上的字，也许别人不清楚，也许淫妇不明白，但是最明白最清楚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因为在墙壁上所写的字，后来经过但以理解释的结果就是说，神用天平来称，那称的结果呢，就显出他们的亏欠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天晚上原来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夜。虽然这个巴比伦王曾经这里有了一个国宴，千人的国宴，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整个江山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当巴比伦王国以前，你看见在墙壁上有字，那么现在同样的，这些当许多人雄赳赳气昂昂的把好，你看好不容易把这个淫妇抓来了以后，他们觉得现在他可以做文章，现在可以抓到主耶稣的把柄，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无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我们的主把他们放在天平上，就显出亏欠来。所以主说得很好，你们中间哪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然后呢，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然后圣经说他们听见这话，你看见果然良心在他们里面说话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老的良心可以说良心说因为年日长久，所以良心都是漏洞。然后呢，老的先走了，然后慢慢的少的看见老的走了，他们也跟着走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本来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头希望能够定那个妇人的罪，结果里面的良心责备他们，里面的良心说话了，因为主说他就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的主在那写字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光就照亮他们的良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当他们良心责备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办法，他们就不可能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到这个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就人就停在那，人就可以面对这个罪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是罪人。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有罪的，一个是没有罪的。那的确实在说来，谁有资格用石头打他呢？当然是我们的主，他就是神自己。如果我们的主用石头打他的话，他是满足了神的公义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律法是他自己颁布的律法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位神。所以在旧约那位颁布律法的神，现在呢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面对这个律法，你能说把律法放在一边吗？你能说他明明是罪人你就放他走吗？如果我们的主放他走的话，我们的主就不义。所以神不能不义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不是不要救我们，但另一方面神不能够不义。既然神颁布了他的律法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义的，什么是不义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罪人他就应当受审判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如果一个人犯这样的罪的话，就应该用石头打他。好了，这些文士没有资格，法利赛也没有资格，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，现在有一个人有资格，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但结果怎么样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那妇人说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主为什么问这些话？很明白，主知道那些人在哪里，妇人也知道那些人在哪里，但主为什么这样问？那些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起来审判你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只有神能够审判这个人，只有神的公义能够要求这个人，能够要求他被用石头打死。但是主耶稣问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说他是没有罪的，但他对那个淫妇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请记得啊，这句话是不得了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太重要的一句话。 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凭着主所说的这句话，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是这个妇人的话，